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大家有没有睡得比较安稳一点点呢？其实呢，在昨天晚上应该说今天凌晨啊1点12分呢，花莲县的寿丰乡南南西方 26.6 公里处呢，依然有发生了瑞士规模 4.4 的强震啊，地震的深度大概是 5.1 公里啊。那花莲县呢最大的震度是4级哦，所以花莲的民众真的很辛苦，这两应该都睡得很不安稳。不过昨天晚上这个地震呢，我相信这个台北的朋友们应该比较没有感觉到了哈，所以昨天应该睡得比前一天安稳哈。可是看到这个新闻里面花莲的民众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应该说前天晚上地震发生之后呢，很多人都到这个户外去都不太敢待室内齁。所以呢很多人是真的一整个晚上没有睡，真的那辛苦了齁。不过呢这个地震虽然齁比较平息的一点点，接下来呢大家要注意的是可能有连续好几天大家都要防这个下大雨齁。今天呢全台随着封面的通过，水汽大增呢，各地呢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那其中呢，西半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实今天来电台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雨势真的还算蛮大。而且呢，今天呢，这个气象署呢也针对了3个县市发布了大雷雨的警报，分别苗栗、彰化哦。那另外呢，从基隆到彰化有9个县市都发了大雨特报，所以今天出门大概没办法不带雨具哦。就彰化以北的地方呢，出门啊一定要把雨具带好，以备不时之需了哦。那另外呢，在温度的部分的话呢，北台湾大概今天是23到25度哦，其他地区是27到30度哦。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哦，地震过后又要下大雨，而且这个雨呢可能要连续下个4、5天了哈。所以呢，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随便到山区去哦，因为地震之后呢，再加上大雨，土石比较松动，容易会有落石跟这个坍方的情况发生哈。真的提醒大家，为了安全哈，不要冒这个险哈。如果非不得要上山的话，也请注意安全，随时注意山上的情况就是了哈。总之呢，大家平安最要哈。好，这个是雨势的部分哈。那地震过后呢，又逢大雨哈，四月份的这个天气气象呢，真的还蛮多事的哈，请大家真的要小心啦。好，那当然啦，这个气象上面呢，又是地震，又是大雨哦。我们希望金融市场呢，能够不要又震又雨的哈。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还好，全面都是上涨的。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 美股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0.69%， 上涨了 263.71 点，收在 38,503.69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2%， 涨了 59.95 点，收在 5070.55 点。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59%， 上涨了 245.34 点，收在 15696 点。最近这两天的科技类股表现都还不错哦，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更大了，昨天涨了 2.21%， 涨了 96.88 点，收在 4478.80 点。美股呢昨天算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是收红的哦。主要呢大家就是观察未来即将要陆陆续续公布的财报哈。那有一些公司的财报的确陆陆续续公布了哈。比如说呢就是音乐的串流平台叫做 Spotify 呢他们公布的财报哈超出了大家对于这个他们的预期哈。第一季的表现还不错，而且呢对于第二季的展望也还蛮乐观的，所以他们的公司股价呢飙升了 11.4%、那快递的巨头呢 UPS 呢获利也超过了预期哦，股价只是涨了 2.4%、通常了哈财报公布的初期应该都是比较好的消息这个好的财报要赶快让大家知道嘛齁，那财报如果不好的话呢都希望越晚公布越好齁，所以可能在财报公布的这些初期的时候呢尤其大家关心的科技类股齁，大概表现应该都还可以才对啦齁，尤其是这个礼拜呢所谓的科技七巨头齁，其中有四家的企业包括微软Meta 也就是脸书，还有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以及特斯拉呢都会来公布业绩，所以这几家公司公布之后呢到底股价会不会受到影响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好，那讲到特斯拉呢，其实我们在昨天就有讲到了特斯拉最近的股价，应该说今年以来的股价呢表现非常的糟糕，所以让很多人都很担心是不是特斯拉的时代呢真的已经过去了哈。那台湾呢也有一些财经专家哈也分析了这个特斯拉的未来哈，好像也蛮悲观的哈。那至于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不敢说哦，但可以想见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讲到他碰到了一些逆风的情况哈，还真的需要好好的来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因为呢特斯拉呢最近呢这个坏消息还不少就是了哈。那昨天它的这个股价呢表现还是不是太理想就是了啊。那就看看它接下来公布的财报呢是不是真的有机会让它的股价呢稍微有一点点回升哈，有点点反弹就是了哈。不过呢应该这么说了哈。这个我们投资是看未来对不对，当一个趋势真的形成的时候呢它的股价下跌是有它的原因在的齁，这趋势要扭转呢大概都不是那么容易就是齁。像特斯拉呢我刚刚讲过了齁最近的这个逆风情况还蛮严重的齁，又是裁员啦，又是调降价格啦，然后这个是销售情况也没有很理想哈，毛呢也会跟着因为价格战而持续的滑落哈，今年的股价已经跌破了200美元的关卡哦，而且呢今年以来呢股价已经重挫超过了40%，而且还是标准普尔这个500指数呢里面表现第二差的成分股哈，如果跟2021年的11月的历史高点来比的话也大概就是两年多前哦，这个跌幅已经超过了 60% 了哈。那它的市值呢一度来到了 1.235 兆美元，但是上周呢已经跌破了5000亿美元哈，创下了这个一年来第一次跌破5000亿美元这个关卡哈。总之看来哈特斯拉的这个坏消息呢是一个接一个，不过呢还是有很多死忠的粉丝对特斯拉来讲是不离不弃，趁着股价大跌的时候呢还是逢低来买进，持续的买进特斯拉的股票，认为呢他们还是看好长线的特斯拉的投资报酬率。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不敢现在就下定论，但是呢时间会证明一切就是了啦，好吧。那接下来呢，我想这礼拜就是要看看其他的一些重要的科技公司的公司公布这个他们的财报到底会是如何哈。那已经公布的财报，比如说像在半导体业哈，有类比 IC 的大厂德州仪器呢，在礼拜二的时候也公布了这一季的营收展望哈，他们是优于预期的哈。这显示呢说工业上面还有汽车零件的需求下滑的情况已经慢慢在改善了哈，这是好消息就是了哈。好，那表示呢客户在消化库存之后也开始有新的订单进来了啊，整个产业来讲是一个喜讯啊。嗯，那因为德州仪器的客户的群众呢，算是蛮广泛的哈，产品的种类也蛮多的，所以呢，他们的财报被视为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半导体需求的一个风向球哈，所以这个财报公布对市场也有这个定心丸的效果哈，还不赖了哈。我就说嘛哈，刚公布的这些财报呢，越早公布的哈，好的财报哈，应该几率是蛮大的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我们来看美元的部分哈，美元呢昨天是指数是下跌了 0.35%， 来到 105.7 哦，这是4月12号以来的最低哈。那至于大家关心的日元的部分哈，虽然美元指数是下跌，但是呢日元对这个美元呢也是还是来到了154.88日元左右哈。大概就是接近155元的这个价位哈。我们在这两天的节目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哦，就是呢礼拜五日本的央行呢要开会哈。日本的央行的总裁呢叫做植田和男呢，他已经很多次的表示说央行不会只为了要提振日元而升息哈。但是呢现在市场上预期呢日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贬到160元对一美元的价位，而且在礼拜五的日本央行的会议里面呢有可能会宣布升息哈。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就再等个几天就知道答案了哈。好吧，这日元的确哈，可能想要到日本去观光的人对日元贬值非常开心哦，但对于日本民众来讲啊，日元贬太多对他们来讲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日元贬哈，你的货币贬值本来就会造成通膨的压力啊。虽然日本是欢迎一点通膨，但如果这个通膨过了头的话呢，对经济来讲是有伤害的哈。那昨天在节目中也提到过，你的货币贬那么凶，你的进口成本大增哈，对于这些进口业者来讲哈，真的叫苦不堪言了哈。所以已经也有些业者出来讲话了。那我相信日本的央行呢不会忽略这些企业的声音就是了哈。所以礼拜五是一个关键咯，日本央行到底会做出什么决定呢，礼拜五就可以知道答案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找无人讲一挂话， 敢有一个心会当安稳的土地？我今仔日无想要飞，少年的梦也剩偌济。我越头过有一蕊叫青春的花，一世人也毋捌开过。心卡实实在在的慢慢那行，我今仔日无想要飞，我找无人讲一挂话，敢有一块心会当安稳的土地？我今仔日无想要飞，少年的梦也剩偌济。我越头过有一蕊叫青春的花，一世人也毋捌开过。
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公孙呐、啊，赶紧走啦！不要看地震，
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嗯，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零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北调平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继续关心财经讯息哦。刚刚有提到特斯拉的财报，这个姐夫刚刚漏报了哈。其实特斯拉呢，昨天在美国股市盘后呢，就已经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哈。其实财报并不是太理想齁，营收大降了 9% 齁，这是2012年以来的最大的年减幅度哦，并没有达到这个分析师的预期哦。那同时呢，营收跟获利呢连续三季都是这个比预期要来的差齁。不过呢，他们的执行长马斯克表示哦，特斯拉明年初就会提前推出平价的车型齁。反而因为这个消息呢，让特斯拉的盘后的股价呢涨了超过 10%、可见呢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还是有很多的忠实粉丝哦，对于他的说话是不离不弃的去拥戴齁。好，那当然相信他的人呢认为说明年推平价车之后呢，特斯拉就会不一样齁，所以呢在股价上呢就给予鼓励了齁。姐夫倒是没有那么乐观，但我也不是悲观，我只能说要继续看下去就是了齁，因为毕竟现在电动车市场的竞争者是越来越多了哈，而且呢大家都在打价格战的时候呢，特斯拉是不是还能够占有优势呢？能不能拉大跟其他电动车业者的距离呢？其实呢还必须要观察。而且姐夫之前看到一个报道是说哈，其实现在大家对电动车的喜好齁，似乎没有像前几年那么的热衷，反而是对于油电车齁这个比较有兴趣齁。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齁，日本的 Toyota 这个公司的股价呢在最近这一年表现得非常的不错齁，而且呢他们的市值也一度超过了特斯拉齁。这个是不是代表也是说这个在电动车市场呢会有些变化齁，因为我们知道Toyota 呢对于电动车的研发还有制造呢是比较晚了齁，所以他们的确有一段时间蛮辛苦了，可是呢他们的油电车在全世界呢卖的还不错齁。很多人认为开油电车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至少目前很多地方的电动车齁加这个就是所谓的充电桩啦齁，还有这个家电的设备呢基本上没有那么的完善，并不是那么的方便齁。那另外呢就是电动车也陆陆续续传出一些事故齁，让大家对电动车呢还是有一些疑虑就是了齁。当然这个是趋势嘛，因为很多国家也定了在一定的期限之内呢要淘汰这个燃油车嘛齁，所以你也不得不发展这个电动车了齁。只是说呢电动车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那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个电动车市场的发展，还有像这个龙头特斯拉的地位会不会被震撼呢，会不会被动摇呢齁，这都是未来要观察的重心。不过因为昨天的特斯拉的股价在盘后超过了 10% 的涨幅，对于今天台湾挂牌的这些有投资国外电动车概念股的 ETF 来讲的话，有投资特斯拉的应该今天都会表现还不错齁。其实今天台股表现也真的还不赖齁，待会再来跟大家讲齁有多么的好齁，今天好像吃了大力丸一样齁。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齁，就是这个关于油价的部分齁。那油价的部分呢，因为中东的紧张局势呢已经稍微的减缓了齁，所以呢油价的部分齁昨天是出现了一些，前天应该说前天齁先出现了回跌齁，但是呢昨天呢油价又上来了齁。6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8%，涨了 1.46 美元，收在每桶 83.36 美元。6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6%， 涨了 1.42 美元，收在每桶 88.42 美元。其实呢市场还是担心了，虽然暂时紧张情势趋缓，可是呢随时都有可能在爆发齁。那这个战争一旦爆发呢，大家就会担心到原油的供应会不会中断的问题齁。所以只要这个紧张情势没有完全消除之下呢， 时不时都会因为这种地缘政治的关系造成油价的上涨，这个大家心里要有准备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油价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的确因为紧张情势趋缓，所以呢避险的需求就相对降低，于是黄金的价格就连续的下跌了哈。六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0.2%， 跌了 4.3 美元，来到每盎司 2342.10 美元，这是4月4号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现货的黄金价格呢这个维持在平盘哦，是每盎司 2327.50 美元哈。那就是黄金就看两个哈，市场有没有很紧张，所谓紧张就是地缘政治的关系，另外一个就看美元的走势哈。那这两个呢应该就是主导今年之后黄金走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所以大家盯紧这两个因素来看，大概就可以抓到黄金的走势的一个大概的趋势就是了哈。好，这个是国外的金融市场行情哦，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焦点呢转到台湾股市哦，刚刚就跟大家讲说台湾股市今天像吃了大力丸一样哈，因为呢今天的台湾股市目前呢已经涨了414点，来到2013点，有没有听到这个指数？没有错，我们的台股指数呢又重新登上了20000点哈。哇，这个暌违了一个多礼拜了，这个两万点又看到了，那希望今天能够站稳两万点，有没有机会呢？我不敢讲，因为现在的才开盘不到半个小时，还有好几个钟头的交易，我们当然是希望了。那我想今天能够指数开得那么漂亮呢，大家也猜得到跟全职类股有关，比如说像台积电呢目前是涨了23块，股价来到777元，777这个数字还蛮吉利的。好，那另外呢联发哥目前是涨了24块，来到996块。不过呢刚刚盘中呢一度重新回到1000点的大关，又重新回到千金的行列，最高来到1010元，所以光是这两档的股票的上涨就带动了台股的指数了吧，这不用讲。那当然啦，台股今天大涨，所以呢之前呢这个非常受欢迎的几档ETF 呢今天大概也是这个跌升之后呢也出现反弹，其实昨天就开始有反弹了哈，比如说00939 00940 00941这三档上个月募集的新的 ETF 呢今天都有还不错的涨幅，比如说00941的中信上游半导体呢目前涨幅是 1.74%， 00939的统一台湾高息动能呢目前是涨了 1.98%， 00940元大台湾价值高息呢目前涨幅也有 1.51%， 涨幅都超过 1%， 这算是不错的好，那就希望这些这个 ETF 市场的新兵呢早日重新回到发行价以上，因为很多人都在等这个时刻就是了哈。最近也有一些朋友在问我说怎么办，我买了之后它就下跌我要不要卖哈。还是跟大家讲稍安勿躁，因为你买的这些这个不管是高息 ETF 或者是半导体 ETF 第一个半导体 ETF 它趋势还在，我是觉得说你就先放着哈，如果你资金够的话反而应该在它下跌的时候加码，不管是用定期定额也好或是少量分批进场的方式去这个平均成本一下哈。那至于另外两档00939跟00940这两档高息 ETF 如果你当初买的时候是为了要领取它的高息的话，那我觉得你真的就是买了之后呢就放着等着领的利息如果一样有一些资金还够的话，还有一些闲钱的话呢，不妨就在跌下的时候呢再慢慢去加码就是了哈。我不是在这个推荐说一定要买这三档，而是告诉大家买这三档 ETF 的一个逻辑啦哈。当然如果你要赚价差的话，你现在被套牢的话哈，你等到它股价再回来的时候你就设一个停利点把它出场，不必要在它跌的时候认赔出，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哈。好，这个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了哈。好，那讲到台股呢昨天的台股表现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台股昨天表现也还算可以了哈。这个当这个大家呢 在跌了 两天之后呢，稍微的心里稍微安心一点点哈。所以呢，这两天的台股呢，基本上把前几天跌的哈，大概都跌回来了。这样，能不能再创造另一波的这个涨幅呢？我是不敢讲哈。不过我看起来好像是蛮有机会的哈。好，昨天呢，台股呢是上涨了 188.06 点，涨幅有 0.96%， 成交值呢是 3448.6 元，虽然没有到4000亿了，有3000亿的量应该还算可以了哈。那三大法人呢总共是买超了 35.23 亿元哈，其中呢外资呢买了 14.83 亿元，投信呢则是买超了 29.77 亿元，自营商呢则是卖超了 9.37 亿元哈。那昨天呢，主要呢，盘面上呢是以像生技啦、运动啦、还有观光啦、居家等等哈，比较属于有内需需求的股票表现比较强劲一点点哈。那这个面板双雄呢，昨天在盘面上表现也不错哦，群呢，中场还大涨了 6.53% 哦，友达呢上涨的幅度也有 2.96% 哈、哦。好，所以台股呢已经连续两天上涨哈、哦，把过去的一些阴霾都扫除了。如果天能够站稳两万点的话呢，我相信对于后市的推升呢，应该是有所帮助的哈、哦。好，那讲到接下来后市要怎么推升哦？很多人期待一个行情，什么行情呢？叫做股利行情哦。什么意思哦？因为呢，陆陆续续呢，各家公司的董事会已经召开了。董事会召开之后呢，当然就是会公布他们今年要配发股利的情况哈。好，那等到这个股利呢，发下来之后呢，大家会期待一件事情呢，大家领的股利，把这些股利呢再重新投资台股，就会帮台股赢资金的活水哈。是不是这样子？我不敢讲哈，但这是一个题材就是了哈。如果真的把这些资金投入到台股的话呢，从现在开始到五月底为止哈，大概陆陆续续呢，有104家的公司呢会发放现金股息有923亿元哈。好，如果这些钱真的都全部投入这个股市的投资的话，的确啊这笔钱蛮大，但是我相信呢、不会是全部的钱都持续投入，因为有些什么零股的这股息也没多少钱啊，他大概也不会投入哈。但有几家业者发行的发放的这股息呢，算是蛮多了，比如说像广达要发 347.6 亿元的股息啊，那光宝科呢要发 57.8 亿元，人保52.8 亿元，巨阳39.6 亿元，卢鸿37亿元，东河钢铁30亿元，神机30.5亿元，这些都是发放金额比较大的一些公司，那就看看接下来这些钱是不是真的能够重新又投入到台股去投资呢。好，那讲到股利，很多人呢会这个做存股策略哈，那存股呢，很多人就会去买金融类股，对不对？那金融类股的配发股利情况也受到这些存股族的关心哈。在所有的金融类股里面呢，有一档金融类股哈，很多的专家都认为说，如果你要存金融股类股的话呢，都可以选择它哈。哪一档呢？就是兆丰金哈。好，兆丰金呢，昨天董事会呢已经决议哈，要每股配发1.8元的股利啊。这个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哦。那其中呢现金股息是1.5 元齁、哦、那股票股利呢这是 0.3 元齁、哦、那股利的配发率大概是 76%， 以昨天的收盘价40块来算的话呢，它的现金股息的殖利率有 3.75% 了齁、哦、也许你看起来虽然不高了哈，但是如果以稳健的这个存股的策略来看的话 ,3.75% 的现金股息算是还可以的啦哈，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多人呢都把金融类股当作存股的这个标的哈，那兆丰金呢又是其中很多人喜爱的标的就是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夕阳是红色的，你是否想出去走走？今天天气是晴朗的，你是否想去游个泳？今天街道是热闹的，你是否想去喝个酒？我想做你的好朋友，我想问你吃饱了没有？你就是这残酷的生活唯一的美梦。今天夕阳是红色的，你是否想出去走走？今天天气是晴朗的，你是否想去游个泳？今天街道是热闹的，你是否想去喝个粥？
之手香氛蜡烛，带馥郁的玫瑰、舒缓的薰衣草等不同的香气，使用100%天然大豆蜡和来自法国的装品级香精油，让妈妈拥有顶级的放松享受。母亲节优惠专案，2件88折，订购专线0933716189，0933716189，快来为妈妈选购一份爱的礼物。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志，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两天呢，我相信很多办公室的话题都离不开地震哈。不过在这两天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有一款 APP 要突然间爆红哈。这款 APP 呢，名字叫做 台湾地震速报哈，哎，我也是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哎，这个告诉我说，哎，可以去下载这个 APP， 不过我没有下载哈。但昨天呢，应该就是需求量太大了哈，所以一度发生宕机的情况就是了哈。那因为台湾地震速报这个 APP 呢，其实它的界面还蛮简单的哈，而且大家也觉得蛮实用的哦，嗯，所以呢，哎，纷纷去下载哈。后来呢，才知道说。这个 APP 的设计者哈，是一位17岁的高中生哈，叫做林子佑哈。嗯，因为呢，他从小对于这个风灾跟地震的研究相当的有兴趣啊，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做出了这款 APP 哈。好，那昨天这个因为下载量太高，发生宕机的情况哈。哎，这个林同学呢，也在这个。公告上面说哈，因为近期用户暴增导致部分错误哈，我深感抱歉，目前已了解相关问题，会尽快修正哈。此城市仅一人高中生维护哦，因此想请大家多包容，给我一些时间改善，谢谢你哦。哎，我觉得这个高中生还蛮可爱的哈、哦。哎，大家真的给他多一点鼓励吧哈、哦。我不晓得怎么样啊、哦，但我小朋友是说，哎，好像还真的蛮好用的哦，因为呢，好像收到这个这个他的讯息之后呢，就会显示震度哈、哦，然后呢，地震会。抵达的秒数也会显示哈，让用户可以很判断的要如何去进行避难哈。这位林同学也说哈，因为每一次强震发生的时候，政府虽然都会发送国家级警报哈，这边我必须要讲哈，从这个4月3号发生这个地震到后来的1000多次的余震，我到目前没有收到一封的国家级警报哈，我没有要抱怨，我只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哈。好，他说呢，当这个政府发送国家级警报的时候呢，并非所有人都会收到哈。他认为这种严重的灾害呢，宁愿误报，也不要太保守去观测啊。那城市在抓取中央气象署的测报资料之后呢，可以让用户自行选择通知的震度标准。降低警报门槛，他认为就算震度较小，威胁性不大，也应该要有所准备，因为地震是无法预测的，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地震会不会突然变强。我突然觉得这个17岁的高中生哈，比很多大人的观念都还要正确，而且真的还蛮厉害的哈。我觉得应该给这个高中生鼓鼓掌，鼓励一下就是了哈。是说请大家就要去下载了，而是我觉得这个高中生的态度跟他研发的精神哈是值得鼓励的哈。我觉得多一点这样优秀的年轻人的话哈，国家应该还蛮有希望的哈。好，不过呢，这个地震的发生啊，对于花莲来讲哈，除了生活大大受影响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花莲有很大一部分的产业是要靠观光来支撑哈，那这次的震呢也大大的冲击了花莲的观光业哈，比如说像这个金华酒店的泰鲁阁哈，精英酒店呢昨天就宣布哈要延长停业哈，从原来的4月底拉长到6月30号哈，大家看画面的话，应该可以看到中横的。受创的程度真的是蛮严重的，有去中横观光过的人看到那个景象一定心里都有疑问说啊，这是我印象中的中横嘛齁，我相信那个复原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就是了齁。本来呢跟朋友还计划今年齁这个去看这个金针花齁，我已经连续2年去看了齁，今年再去看一次齁，现在也不知道去得成去不成齁，但是我希望了齁，我能够去得成希望花莲的观光业者呢能够尽快的恢复齁，花莲的观光现在呢业者说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惨了齁。那我们这观光客何时要回流呢，还是要看这个通恢复的情况，还有景观恢复的情况就是了齁。那像一些知名的饭店呢，目前呢像远雄花莲海洋公园呢是休园到4月30号他精英酒店刚刚说营业到这个停业到6月30号齁。那当然啦，现在很多业者就希望能够交通赶快抢通齁，让游客能够顺利的到花莲齁。那他们也希望政府能够提供补贴业者齁，让停业的业者能够启动员工的教育训练，降低损失来蓄积未来的能量齁。那也希望政府要推动的振兴方案能够实际 能够导流旅客到花莲，我觉得这当然都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做的哈，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应该要来努力就是哈。嗯，那我看到网站上面有一些我觉得不太好的言论哈，嗯，大家就不要去传哈。现在就是全力去支持支援花莲的这个复建啊，然后让他们的生活还有这些观光产业能够恢复到地震前的水准，然后让旅客能够顺利的到花莲去观光旅游哈，这个才是重点。其他的口水其他的一些这个不管是酸也好，或者是一些不必要的争论也好，就不要回去传了哈，这个不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东西。好，来这个地震哈，嗯，我们没办法预防哈。嗯，但是股市的投资呢，你可以做一些准备了哈。嗯，现在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利用所谓定期定额的方式去投资基金哈。根据这个最新的统计啊，三月份呢定期定额扣款来投资基金的金额呢增加 4.46 亿元来到 45.76 亿元了。你想想看，每个月都有45亿的资金是定期定额，其实真的蛮多了。这个数字呢是创下了2022年6月以来的新高啊，近两年来新高啊。那其中呢到3月底为止啊，单月的定期定额扣款啊就达到1亿元以上的基金就有6档，而且都是台股的基金哦，分别是安联台湾科技、跟统一奔腾、统一黑马、国泰中小成长、安联台湾智慧，还有统一大满贯哈，这6档呢都是台股基金哈、哦。可见大家对台股基金还是蛮有信心的哈、哦。过去可能大家都觉得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啊，投资境外基金的热度比较高，可是呢风水轮流转啊，现在大家对台股的基金也好，或台股的 ETF 啊，热衷的程度哈、啊，比这个境外基金大非常多哈、啊。嗯，当然啦，我们也希望这些基金经理人哈、啊，这些基金要争气一点点哦、啊，能够帮投资人哦、啊、赚到钱哈、啊，投资人的钱才会源源不断的进去哈、啊。不过定期定额的方式的确是，姐夫也蛮鼓励大家去用这种方式来累积资产了哈、啊，因为它可以平均成本。啊，也可以平均分散啊，这个时间的风险哈、啊，非常适合一般的人投资就是了哈、啊。好，那希望这些定期定额投资者都能够赚到钱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啊，讲到台股呢，我们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哈、啊。台股呢是现在是涨了420点哈、啊，来到20021点哈、啊，目前是在20000点以上哈、啊。好，继续加油啦！我希望真的今天收盘就是可以看到20000点这个数字重现眼前了啊。好，那当然了，要看这个20000点能不能站稳哈、啊，几档重要的股票是关键哈。啊当然是我们的台积电咯，目前台积呢是涨了24块来到778元。联发科呢目前涨了33块来到1005元重新回到千金的行列，所以我相信今天千金呢可能又会给多个一两档吧。哈哈，好，这个高价股全指股涨齁，对指数来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了齁。那今天的成交量呢有机会达到4000亿以上，如果能够维持4000亿以上齁，用这个量来滚价、哦、也就是所谓的价量齐的话呢，台股继续往上冲的几率就变高了、哦、当然了，这个还必须要配外部的情况，比如说像美股的情况、哦、那就希望美股接下来的财报呢能够让大家呢满意、哦、尤其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像AI 相关的个股，像辉达，对不对？好，那可是辉达要到下礼拜才知道了哈，大家就稍微等一下哈。那讲到 AI 呢，我相信台湾的投资人呢、啊，这一年以来呢，对 AI 的概念股也是非常的注意哈。那其中呢，有一家公司啊，就是 AI 概念股的代表哈，广达呢，如果你有注意广达的股价的走势啊，应该。知道哈，他最近这几个月来哈，应该说最近这一两个月以来呢，股价是滴滴漏啦哈，所以很多人对未来他的接单情况、他的营收获利都有一些疑虑，是不是真的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哈？不过呢，这个 他们的资深副总经理跟云达的总经理叫做杨奇呢杨奇令昨天是表示说呢，今年伺服器的出货动能呢将会达到更乐观的双位数成长哦，所以上调了今年伺服器出货的展望首度证实呢接获了辉达地表最强 AI 晶片 GB200 的伺服器的整机的接单那9月就可以量产出货的动能是逐季加温这样的消息呢的确帮这个广达的股价注入了强心针目前广达呢是涨了 22.5 元来到260元所以会不会这个最近呢比较疲弱的 AI 概念股尤其是几家伺服器概念股股价有可能会有这个谷底翻身呢这很重要咯因为呢如果 AI 的需求依然畅旺的话呢当然对于整个这个 AI 概念股是非常有帮助当然还牵动到 ETF 的走势因为太多的 ETF 都有这个布局 AI 相关的个股不管是投资海外的有辉达或者投资国内的有一些联发科广达伟创这些都是很多 ETF 的主要成分股好那如果台股要上涨科技类股一定要非常强对不对讲到科技类股呢或许当然过去这一段时间常常听到所谓的科技七雄到底怎么是科技七雄呢来今天帮大家科普一下这科技七雄呢就是苹果微软亚马逊 Google Meta Meta 就是脸书还有辉达跟特斯拉这七个公司呢就是所谓的科技七雄刚才一直强调说接下来呢是美国重要的财报周这七家公司的财报呢都是大家非常受到瞩目的刚有跟大家讲到特斯拉特斯拉表现不好但它股价表现还不错了接下来就看辉达啦还有其他的几家公司的表现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股市的部分那除了股市之外呢我们请一下房市大家都说我买不起房子又说呢因为央行一直在打压房市有推出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打压房市的措施可是呢数字却显示说大家这个贷款买房子的这个相关的金额反而是一直在增加跟大家想象似乎不太一样金管会统计呢到三月为止呢国营的房贷余额是10兆1687亿元光是三月份就大增了820亿元这是今年来单月的最大量第一季呢狂增了1808亿元是去年同期增加量的5倍这显示一个情况就是房市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坏而且还蛮热络的对不对这可能跟国内的景气回升然后股市表现还不错通常股市好连带也会带动房市就是那再加上呢新清单贷款也催出了一些首购族的买所以你看专家说像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呢或者是说呢鼓励年轻人不要买去租房子但事实上你看到这个当政府有推出这个青年贷款的时候呢还是有些青年去买房子我说过这没有好跟坏只有你自己想得清楚说自己要怎么做就好有人认为说我就是不要背房贷我就付房租就好可以 OK 没问题你就继续就照你的方式来做这是没有对错的问题你只要自己的财务能够拿捏得好就还不错只是呢这个消息只是告诉大家说似乎买房还是蛮多的了不要被一些专家啦或者一些媒体的这个不能讲危言耸听就是一些报道说什么买不起房子啦什么房价呢很高啦所以这个房市这个受到拖累啊等等好像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好有时候看新闻呢也要看一些门道就是了不要随之起舞随一些就是网络现在很多讯息嘛的网络信息虽然很多但是呢你真的要懂得过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房市的部分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台币的部分哈。台币呢，昨天呢，结束了这个两个营业日哈，明显贬值的走势呢，中场是上涨了 4.3 分，来到 32.593 元兑一美元的价位哈。多多少少跟昨天的台股反攻有关系啦。那今天台股呢，又可能是大涨哈，所以会不会也带动台币继续反弹呢？我们就等收盘就知道了哈。但是如果台币呢今天不升反贬的话，大家就要稍微小心了，就会担心这个你的资金到底有没有外移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大家投资都顺利，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再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